贵志，我问你哦，你平常都怎么上下班？
我有时候搭捷运，有时候骑摩托车。那你呢？
我通常都骑机车啦，但是有时候因为方便的关系，我会骑共享机车，因为毕竟你
某勾穴，
没错，你骑完就把它停在停车格，就不用理它，超方便。喝酒这样就很方便。
欸、不过共享是真方便，而且我觉得共享也是环保，因为它是电动车，所以我觉得共享是蛮不错的。
欸、可是不过说到电动车，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你平常也是开车的嘛，那你会想买电动车吗？
对，因为我们家前一阵子车祸，车被撞烂了，所以我爸妈正在看车，我一直在说服我爸买电动车啦。
OK，
讲到这边，我想到一个东西，电动车有一些有趣的判决，你知道吗？
哦，来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有人买特斯拉，你知道特斯拉不用加油，但是要充电，
没错。
那你是不是就想要你回到家就可以充电？
对，
所以有人就在家里装了一个充电桩
，OK，
在家自己的社区里面放了一个充电器
，OK。但是我直观来看，这有点小问题啊，因为你等于是在家里的那个社区装一些新的东西嘛，那你这样不就会用到社区的电吗？所以从法感来看的话，它会不会有涉及到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相关问题？
这个洛毅不愧就是这个未来要当律师的人。
哎、
我跟你讲，这个案件就是因为这个人装了特斯拉的充电器，结果他没有得到管委会的同意
，OK，
所以这个管委会就告法院
，OK，
告法院，法院就判决说，哎、管委会没有同意，你就自己装，你违法，所以要回复原状。
哦，
白话文，拆掉。
OK， 那这个判决我就觉得其实也蛮合理的嘛，因为他并没有得到管委会同意。但是如果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是因为环境保护的理由来发展电动车，那你当然希望它多一点嘛。但如果你充电搞得这么麻烦的话，那效果不就大打折扣了吗？
所以你也不要太担心。
OK，
我们台湾的中油公司，为了要因应全球能源政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所以我们全台首座电动汽车复合快充站就这样设立了。
好，
它的地点就在台北市士林福林加油站旁边的停车场里面。
OK， 那这个福林汽车充电站，它除了智慧停车的设备之外，它另设置了什么？六座250kW 的超级充电桩，有六枪 TPC 级 CCS2。以及两座双枪的200kW 的快速充电桩，有四枪 CCS1 及 CCS2， 所以各种不同的充电的这个，应该说有各种不同的电动车型，它都可以满足的充电需求。
而且除此之外啊，你在这边充电，旁边还可以洗车，还有简易汽车保养服务。充电的空档，你知道你可以干嘛吗？
好、
你可以到旁边的富士咖啡厅品尝中油 Coffee & Go 来自咖啡，而且使用舒适的干净厕所。
好，简单来说，电动车肯定会是一个未来趋势。我们当然也希望有更多的充电站，来让大家在未来选择上可以有更多更环保的选择。
所以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充电车，可以到中油首座充电站福林汽车充电站来进行充电哦。好了，反正就是这样，最近办案压力好大，所以没有什么心情准备今天这个节目。
没有关系，我们就尽力，
就尽力，
就尽力就好。对，
哎、我买了这个新机器，还有一些新的音效，
好，
给听众会听一下。
好，
看这个，
我觉得这太大声，听众会不爽。
没关系 ，Max 再调一下。还有这个什么？
哎呦，听起来很让人焦虑。
如果讲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东西，
就放这个。对，
对，政治不正确警报，
没错。
还有这个。
这是什么？虽然你讲政治不正确的东西，但是你讲的特别有 punch line，
可以
就可以放这个，不好笑，
这不好笑，
对，
对，好，这 B
就是若一讲干你老师的时候，
这个、
就要 B 一下。
那如果有些来宾有时候讲的比较精彩的东西的话，
哎呦，就准备要讲一个 punch line 的时候，
没错。然后我觉得最好用是这个，进业配用这个，我们今天的业配呢就帮。好了，那我们就今天开始开场。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贵智，
我是罗伊。
好，不要，这边 Max 放音乐。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主题？这个主题是这个前几天烧起来的。
对，
那这个问题其实非同小可。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觉得非同小可，
非同小可。
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非同小可。
对，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是蛮严重的问题。
怎么说？
就是它是一个对于人的不尊重，甚至是违反人权的事情。
可是不觉得台湾人都觉得这种事情理所当然吗？
对，就是 这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好，但是我觉得它有点效应，因为我们法白有写了一篇文案啊、哦，对，然后回响蛮大的，嗯，而且在 PTT 有被分享。
哦，真假的？
对，
这篇有到这么厉害啊？
在 PTT 有被分享，然后还有再分享、再分享、再分享这样子。
我查一下 PTT 法白。
对，
我们这个文案叫什么名字啊？
我们这个文案叫做“怕我藏毒品，就要搅烂我的食物”。
哦，所以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们现在要讲哪一个事件。
对，没错，最近就是因为很多人回来台湾都要住防疫旅馆。
对，
那防疫旅馆里面大家会送食物进去。
对，
哎，就会有人为了要检查你有没有夹带一些不好的东西。
对，
所以他会把你的食物去捣烂、搅烂，
对，
确定你没有夹带一些违禁品。
对，
然后因此引起大家非常的不满意。
我觉得也没有引起大家不满意，大家很满意吧？不是台湾人很满意吗？
但是我是说被搅烂的人一定不是不爽、
啊、被搅烂就满意啊？
对啊，哎，干洋芋片被搅烂是傻小啊，对不 对？
那吃什么？
哎，你看那个假设今天是那个什么，有些洋芋片不是你一包里面它才装三分之一，你又把我搅烂，你妈那感觉又更少感觉。
对，
对啊，很不爽嘛，对不对？而且有些人咖喱饭不喜欢被搅烂。你吃咖喱饭会咖喱跟饭你会搅在一起吃还是？
我会搅在一起吃。
你搅在一起吃、啊？哎、欸，我也会。我之前
谁会把咖喱跟饭分开来吃啊？
哎、欸，很多人。
那这样那到底要吃什么东西啊？
我插播一下，我之前跟一个女生约会的时候，嗯、然后我们就吃这个佐藤咖喱。
佐藤咖喱
有名吗
？OK， 对
对
对，
合理吧？对不对？
合理合理。
然后我们就吃，然后我就把咖喱跟饭搅烂。那女生事后跟我讲说，她当下的时候觉得我超没品味的。
哈，饭跟酱料就是混在一起吃啊？
你知道这件事情？犀利人妻之前有播过啊，
犀利人妻，
犀利人妻里面男主角跟女主角就是因为咖喱饭有没有搅在一起而吵架。
瑞凡回不去的理由是因为咖喱饭搅在一起。
对，没错。所以这个咖喱拌饭的时候，大家要小心一下。
好，听众朋友下面留言呐、啊，
对，
咖喱会搅在一起的，按爱心；咖喱会不会搅在一起的，请按生气。请大家刷一排500块，
刷
起来。
对，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可能是会影响到一个人情侣关系是否能维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但是不论怎么样啦，你今天国家做这样的事情，他不喜欢被搅在一起的人就很不爽，
就不爽。哎、欸，干什么要搅我自己搅、啊？
搅我搅我自己搅啊，对不对？
全部嘎在一起，干跟他喷、欸，
洗得靠腰啊，
靠腰。
对对对，但是他们的理由是说，哎、欸，王必胜、哦、大家可能法白有些听众有些也知道，因为我们王必胜他的长相其实跟我们的社群小编那个
博威
长得非常的像，
像
他们两个戴口罩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法白王必胜，
对，法白王必胜。那王必胜就有破，
可是感情关系就很不像。
哎，Max 要剪掉，这个剪掉，
这可以吧？
我觉得很好笑，但我不知道博威会不会介意。
你不是在意王必胜？
我不在意王必胜 ，I don't care。
博威不会介意了，把他留着。
好，反正就是王必胜有破出一些照片，是说差不多他在那个食物里面发现香烟啊之类的。嗯，我们现在讨论两个问题啦，我们就先跟大家讨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中央指挥中心到底有没有权利去对别人的食物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检查？嗯，到底可不可以？
你不觉得很像小时候？
小时候怎样？
进校门的时候，那个校老师或教官，嗯，会叫你把那个书包打开看一下，
对，
然后跟你说你没有带违禁品，干嘛怕被查？
对，
你不觉得很像这个逻辑？
哦，我跟你讲，想到这件事情，
然后对，就气，
之后再谈。我一肚子火，你知道吗？我们以前学校还是那种趁大家去上体育课的时候，教官在那个书包里面翻，
很不合理耶，
干他妈什么烂东西呀、啊！我不看看，我生气到我的那个性别警察都没有把我讲这个，
对，你干你老师变干他妈。
对，我干他妈，我真的很火大，我真的非常火大。这件事情有之后我跟大家再谈，因为这件事情我真的超火的，我妈我觉得白痴。
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谈啊，这对我来说是同样逻辑的事情。
但是我怕我一讲，我会讲两个小时。
好，那我们先把重要讲完，再讲、這個、
先把重要讲完。对，那反正就是先问贵志一件事情啊，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做？就如果今天是可以这样做，那我好，我们再讨论说，那他这样做到底合不合理？但今天到底能不能这样做？
第一个我觉得不行，
不行。
对，
为什么不行
？OK， 你拿法律依据出来。
OK，
陈世忠说我们有指引，嗯，那指引不是法律依据啊。
对，先跟大家讲一下嘛，因为这事情是这样子嘛，国家如果要对人民权利进行侵犯的时候，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侵犯的权利如果越大的话，你的规定要越清楚嘛。
对，
好，你侵犯很重要的权利，你知道是法律啊。如果没有那么重要的权利，至少要法律授权的行政命令嘛。
对，
但今天陈世忠回应的是说他们有指引。刚刚贵志讲的指引是法律吗？指引是行政命令吗？
不是，
他甚至他可能只是一个行政规则。指引内部的，
对
对啊，怎么可以这样？
指引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很妙，就在法律上面它到底依据是什么，或者性质是什么？
对。
但现在好像就是反正卫福部颁布什么指引，大家就都要遵守。
你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在去年的节目跟前年节目，其实我们就批评过这件事情。我们就批评说，我们的这个武汉肺炎条例里面的第7条给的中央指挥官的那个权力实在是太大了。
对，
不是你不能这样做，但是你要相关的规范。
对，
因为我们就是怕你有一天做不好的事情嘛。
对，
这很难讲嘛，你看今天就果然就出问题了，对不对？
对，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其实找不到相关的法规范，让法律来授权，或者是法律规定说我们中央指挥中心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得对于人民的食物来进行检查。
对，
我们找不到，
找不到啊，
找不到，
找不到。
我们其实翻片的指引其实是找不到的。
对，
那这个我们的同事其实在昨天看直播的时候，陈时中也说有指引，但是他也只有这样讲而已。
对，其实也不知道指引到底是什么。
对，
我觉得到这边我们应该要先直接投一个直球，
投一个直球，
直球对决。
好，
因为绝大多数的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网友，嗯，就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嘛。嗯啊干，你就自己夹带烟被人家抓到啊，然后在那边靠腰。
对，
那你就不要违规就好啦，
不要违规就好啦，
你不要违规就不会靠腰啊。嗯，那就跟我刚刚讲那个教官那个逻辑是一样，教官就是你不要带违禁品，嗯，你就不会怕被收。那你怕被收，就是有带违禁品。
但这逻辑真的是一直不能接受哎、欸。
嗯，你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想法。
我换一个例子好了，你有没有去过酒吧夜店？
对，
就是警察进来。
我有在 KTV 遇过
，KTV 我也遇过，
夜店倒是没有
遇過，夜店我遇过，然后酒吧也有遇过。坦白讲，
酒吧会有人进来看身份证哦。
疫情期间的比较，我记得去年十月的时候有。
哦、真的哦，没有遇过。嗯、
对，我先这样讲，对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没有怕被检查，可是我就踢毒了，我就是不爽。我这样讲啦，酒吧可能还好 ，KTV 可能更不爽一点，夜店更不爽，
夜店就不嗨啦。
在那边嗨的时候，那警察进来，
对
对，就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被打扰了。
对
对，我没有做错事情啊，但是我就是被打扰，
被打扰，而且那个夜店。嗯，就是灯暗暗的，
对，这边
看不太清楚的，然后喝一点酒，
对啊，
然后脑袋就有一点很放空，
很放空啊，
然后很在那个音乐的氛围里面，然后跳舞什么的，一瞬间突然全部人停下来，然后灯全部打开，
没错没错，
干，突然天亮了，
气氛真的是整个不见，
气氛就不见啦，
整个软掉，你知道吗？
然后你说警察走了，灯再关掉，继续播音乐，
你要重新来，
重新来，
对啊，
本来可能喇妹喇到一半，
我就是喇妹喇到一半，然后被打扰这样子，
然后发现妹吸毒，妹被带走了。
乱
讲乱讲
乱讲，没有没有，所以我是用这个例子要告诉大家说，就是不爽嘛，
对，
就是不爽嘛。而且你要相信一件事，大部分人其实并不会这样子做，
对，
就大部分人其实并不会
吸毒，
对。所以你用这样做，坦白讲，你换取的代价是你一定会影响到大部分人的食物。我看一下，刚刚看了一下新闻啦、啊，他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子处理嘛，对，但是还是会让人不爽，
对。
所以这件事我们应该讨论的事情是有没有更好的做法。嗯，如果你要检查的话，你有没有更好的做法？还是其实还是甚至你根本不能这样做。
哦、oh, ，对，
嗯，那位置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怎么看这件事情哦？我看这件事情的想法就是，你到底为什么要查人家有没有藏烟？
哎，为什么？为什么？来，
因为这里不是监狱，
对，
监狱是矫正机构，
对，
就被关进去的人是要被矫正的，
对，
讲矫正机构是正确吗？
算了算了，因为其实坦白讲，矫正署嘛，
对
对，所以其实也可以嘛，对啊，对，就是受刑人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被再教育的
，OK， 所以是你被关在监狱里面，你是受刑人，
对，
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过程去改变你，
对，
就讲直接，你被关进去就是
其实也是一种处罚，
就本来就第一个是处罚，
对，
第二个是要透过一些管教，
对，
希望你的行为可以改变，
对，
所以是有一个目的在的，
对。
那我今天被关进去隔离所，我是要被管教的吗？
请问你做错事了吗？
我做错事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对啊，
我今天可能就是很衰的，吃饭的时候隔壁有一个人。
对，
是确诊者，
对，所以我就要被隔离，
可能有个染疫的风险，
对，
那为了要保护更多的民众，
对，
所以我先被关在这边，
对，
那我确定我没有中奖
我才出去
才离开，那如果我中奖的话赶快去看医生，
对，没错，
那不管是对我自己或对人家都好，
对，
所以完全不是一个被处罚或是需要被矫正的一个出发点被关在这边，嗯，那坦白就是我被关在这边，我要做什么事情本来就不应该被打扰，
嗯，没错，
因为你被关在监狱里面，你本来就不能够主张你要跟自由人一样享有一样自由，
没错，
你的生活就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都很不便，
很不便。一方面这个不便就是处罚，二方面这个不便也是希望带给你很多让你痛改前非的一个机会。
同意，完全同意。
那你被关在隔离所，只是要单纯的避免我可能潜藏的把病毒
散播出去、
扑出去的风险嘛？
对，而且这不是你的错、哦，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哦，对啊，这不是
说生病。不应该被视为犯错、
嗯，完全不是啊，对啊，完全不是啊，对啊，
我觉得很不爽，有些人会说什么啊，现在就是防疫期间，就是 Omicron 还是有点危险，你硬要去酒吧，硬要去餐厅，嗯
嗯，啊，我这个不能接受，
我这不是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就是社会本来就尽量要尽可能用最好、最适当的方式回归原本的生活，
正常，
对啊，所以
正常是现在最重要的目标。
对，那 Omicron 相对于过去 Delta、Alpha 的风险代价确实看起来是比较小，
对，
那社会当然马上就是慢慢回归正常，而且坦白讲啦，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在现况底下得到有这个风险，那也不是怎么样啊，有很多人就只是一般的状况，吃个饭都有可能，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对，
不过我做个比较好了。
好，
被关是不是人身自由限制？
是啊。
那我今天被隔离也算是人身自由的限制嘛？
是。
对，好，这上有争议，但是两件事情就只要目的是不太一样。
对，
一个是有犯错，我要矫正他。
对，
我确实要处罚他嘛。嗯，那一个不是。
对，
所以你今天做法本来就不能当成同一种做法。
对，
而且我补充一个大法官解释啦，硬要把我的专业拉回来一下。
好，
4至7、5、6。
感谢宪法老师，
宪法老师就是要跟大家讲，4至7、5、6其实就讲一件事情。你知道过去我们按照监狱行刑法跟监狱行刑法施行细则，我们的监狱官是可以检查受刑人的信。
信，
对，假设桂枝在狱中，哎，写封信给洛毅，哦，洛毅我在里面过得不爽，
对，
里面的人急掰，
对，
他会叫你拿掉。
哦，
你要拿掉这段你才寄信，因为你这句话妨碍监狱纪律
啊。这是邱和顺的案件。
对，没错，就是邱和顺的案件。那后来大法官说，不是不能检查，我确实怕你寄信给你的人或你寄出去都有夹带违禁品，但是你不能什么人都看他的内容，对不对？所以今天最好的做法是，如果你今天怕他夹带违禁品，你要的做法就是你可以翻他的信，翻一下，快速翻一下，还有没有夹带什么不好的东西？没有，你就让他寄，你不能去审查他的内容。
对，其实受刑人他写什么，
对，
跟他被关在这边是没有关联的嘛？
对，没错，
他关在这边是要好好的悔过，
对，
好好的改过向善，
对，
然后接受他的惩罚，
对。
但这个惩罚不包含
限制
他的言论自由、啊，
对，没错。因为我们当初跟受刑人说好的规则是，你不要犯错，你犯错我关你嘛。
对，
我没有说你犯错我不准你寄信，
对，
对嘛？
我没有说你犯错不准骂蔡英文，
对对，
你犯错不准骂马英九，
还是可以骂。
对啊，
对啊，
很奇怪啊，这跟这什么关系？
哎，大法官有讲一个很关键的话，他说受刑人本身因为矫正的等等相关的目的，我们法律确实可以对他的自由本身就比较多的限制，但这个限制也必须合理。
对，
所以问题来了，按照这个逻辑来讲的话，那请问被隔离的人是受刑人吗？
其实根本就不是，
根本就不是啊。对，对啊，所以他今天不能跟受刑人有就是差不多的对待，这就是不合理的、啊。
对，
对啊，甚至我讲激烈一点，我讲激烈一点，那些人要夹到一些违禁品的话，说真的，我觉得可能也不能怎么样。
对，
对啊。
但是那些当然会违法，
对，
可是这不代表你有权利去搜他任何东西呢。
对啊，而且我讲一个问题，我今天如果我把烟夹带给他，他没有在里面吸，那为什么不行？
摆在里面欣赏不行？
不行，对，他有他这个自由，但他不是在成功里，你知道吗？成功里第一天一进去就是我前面那个人被五盒烟被没收
啊！你那么每次带那么多烟进去干嘛？
他原本以为可以抽啦。
哦，
因为国军好像是可能两三天会放烟一次之类的，
那个烟会还他吧？
会还他、
啊，就是出来那天还他嘛？
对啊，对啊，
对啊，因为我记得他们会拿一个大箱子出来，然后所有东西被丢进去，
对对对，
然后 回去那一天就全部把它丢回来，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有各种五花八门的，有些人带什么书啊，有带什么论文进去写啊，我不懂在想什么，超怪，超怪，香烟最多，香烟丢进去，
香烟我觉得合理，因为香烟你一出来，你立刻拿抽可以啊。
对啦，
对，这是我觉得是合理的，对啊。
你知道那个成功里更怪的，就是书不可以带。
对啊，书不可以带，
可是纸张可以带。
嗯，
所以你那个书你要带书进去看的话，
你要印下来，
印下来让它变成散装的纸。
对，
然后不可以装订。
对，
然后就可以进去。
你知道，
有人就印什么散装的什么金庸之类的。
对啊，你知道我印什么吗？
印什么？
我印很 nerd 的东西。
真假的？
我印一些大法官解释的故事。
假的。
我是进去复习啊，我的故事弄更细致，在节目上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真的是这样想，对啊。
我已经忘记我印什么东西了，反正还进去也没有心情看。
很多人都印速读啦。
哦，进去玩速读。
对，你蛮合理的。后来我发现很多人印很多速读，我也在玩。
哎、欸，现在比较流行玩 Wordle， 没办法印。
Wordle 没办法印。
啊、
Wordle 对，反正不论怎么样啦，我觉得两个真的是要做出一个差别的待遇啦。对啦，我真的就是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啊，你也不能因为今天打疫苗。就透过你今天打疫苗就把别人抓起来，
对，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一样，目的不一样，手段就必须要不一样。
那不然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嘛，
极端一点，
说他会夹带香烟
，OK，
那个监狱你入监的时候啊，他还怕你夹带东西啊，
对啊，
他掰开你屁眼，
对对对，
他看那个进隔离所的，你就每个掰开屁眼掰一下，你看你这样去掰，大家骂不骂你？
对，但在这比较极端一点、啊，
那我就举你一样逻辑，
对，一样逻辑。
如果王必胜、陈时中这逻辑可以通的话，那你这个逻辑也可以拿去说。我掰他们屁也是合理的、啊，
对，
但是这逻辑显然是不 OK 的嘛，
对对，
对不对？
虽然程度上还是有差别啦，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不一样，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去隔离的人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他不是为了被纠正、被矫治，
对，
被关在那边，
对，
他完全就只是为了保护大家被关在那边。
对
对，就那为什么他要被接受这种搜索？
对，
被接受这种被预设为会违规，然后去被破坏他的食物，
没错，
被做被这种不信任的对待。
所以必须坦白讲，这件事情我们很逆时针。
对，我们
逆时钟，逆时钟，逆时钟，
逆时针是逆时针是梁咏琪。哎，梁咏琪是顺时针，逆时针忘掉，
我忘记了。
梁咏琪是顺时针，
顺时针，
我一讲错。
对啊，就是不能不能哎，还是有个逆时针的歌，但是张靓颖
谁啦？
那、啊、不重要，反正这个不重要，不重要。
对，花
太尴尬，剪掉。反正就，靠腰啊。反正总之就是按照我们刚才那样讲啦，我觉得啦，我不讲现状底下，我会觉得政府真的不能这样子做，因为第一这样做是不合理的。第二，你根本没有这样子相关的法规范，你这样做是完全不对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今天如果中央指挥官他们想要这样做，不是不行，你要定出合理的法规范，法律你要一个很适当的法律，授权主管机关定更细致一点的行政命令，且今天针对你今天要怎么去检查，你应该有更细致一点的规范。
对，
我跟你讲，我这样讲出来的政策，我是一个没有经过评估的，但是如果这样会比较合理，他不说每一个东西。你不能猜他，但是你拿气图全文一下。
哦，那这样子免那个钱啊？
对对对，这，但我就说我这是另外层面的事情。
对
对，但是这样做至少就你会对人民的隐私权的伤害，或对他相关的权利影响确实会比较小。
对，
也比较细致嘛，你也不用透过捣烂别人的食物来做这件事情。
对
对啊，好，这件事情你要检查，毒品真的可能你还有点正当性，香烟我说不过去。
但 OK，
因为香给香烟，他真的不一定会抽啊。你应该是说，好比说你发现烟味，
对，
然后你判定是哪一个，
对，
出来罚他，
对，
可以罚重一点，我 OK 啊，
对，
我觉得可以啊，
对，
对，但是给他香烟，这个真的是没有，我觉得有，但他又不是被关，他又不是去成功领，嗯，真的不能这样做。
其实讲难听点，我觉得就算给毒品，嗯，你在里面吸一下就被发现啊，
对啊，
那不是很智障事吗？
对啊，
大家没有吸过毒吗？大家难道不知道那个毒品在燃烧的时候会有味道吗？
那个303号房有存出那个毒品的味道，它是在这个2月27号出来，警察准备。
对呀、啊，我觉得很愚蠢啊，
愚蠢，对，
这很难想象啦，
对，
很难想象，
对啊。
他说不准喝酒，是因为之前有人在里面喝酒，喝到就是在发疯。
这个也不能这样子讲啊。
对啊，
就是他发疯，
请问发疯错了吗？
发疯错了吗？
他就被关在里面，反正就已经够疯了、
啊。而且这个问题又不是每个人都会发疯。我们喝那么多酒，我们也没有怎么样啊。
欸、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欸，看团体生活反正就是要被管的、
啊。可是他们不是去当兵啊？
你不觉得台湾人的逻辑就是这样吗？
对啊，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从小到大这样，对啊。
在学校就团体生活，团体生活就是有规范，就是要遵守，所以那一切都是合理的。
对，
可是就超不合理、啊。
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尤其是在现在大家都打疫苗，然后且世界各国开始放宽的时候，这件事情正当性会越一直都下降。如果你今天是在疫情超级严重，或这个病毒超级可怕的时候，你这样做可能大家真的不会讲什么话。但是你现在你要面临一件事，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角度应该是提醒中央指挥中心，是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不然你对于整个国家政策正当性，你会一直不断被挑战，然后正当性会下降。
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可以放人家心里。
对啊，
那你会怎么看那些人说什么我们这种论调啊，就是个人主义太高涨啊，太重视隐私啊，嗯，就太自由啦。
我好，你知道怎么回应吗？
对啊，你教大家回应一下。
法律规定清楚，我跟你讲，不是不能这样做嘛。我们现在 argue 点是两件事情嘛。第一，这样做不够细致，不合理嘛。那不合理可能来原因是不够细致嘛。你细致一点，比较合理一点，我们不会 argue 啊。第二，你规范写清楚。
所以你觉得法律规定就可以吗？
我的逻辑当然不是说法律规定就可以，但是现在问题是你连法律都没有，当然不行啊。但是所以
那如果有这个法律的话，你还会赞成吗？
那就要看那个法律规定合不合理。就像我刚才讲，有没有够细致一点？ Okay. 对对对，有没有类似相关的事情可以做出一个不用限制人民那么多隐私权的状态，能达到类似的目的，那或许就可以啊。好、嗯、比说编列预算啊、弃毒权啊。假设我先讲，我想不到其他东西，那或许这就是一个好的处理方法。
我会觉得隔离所存在的目的，就只是给人家个地方住。
对，
因为你要把它跟人群隔离开来。
对。
那理论上他就是只是住在那边而已，
他想做什么
他唯一要受到限制、嗯、就是不可以在这14天跟别人见面、
哦、对，
那除此之外他要做什么基本上不能管。
对，确实
你也管不着，
理论上是这样子。对，因为把大家关起来不是要处罚他们。
对，那你说不能吸烟的话是因为室内不能吸烟，
那不可以。对，
不可以。 那这就有明确法律规范。
对对。
可是室内不能吸烟，不等于他不可以把香烟带进去。
对。
你不能说、哦、因为室内不能禁烟，所以我有权利收你的包包。
对。
确保你没有带香烟进去。
对，我觉得不合。
应该是反过来，你如果真的在里面吸烟的话，
把他
罚你罚爆啊。
对。
那你在里面吸烟一定会发现啊。
对啊，而且这也是比较适当的做法。
而且他如果真的吸烟了，你后面就说哦，因为违规过。
对。
所以后面你的东西我要检查。嗯。那至少还。比较
也比较对，
也比较有说服力嘛，
甚至有可以处罚机制，就是你违规，那你自己
跟那个老师一样，不准订外卖，
对、啊，不他会死掉了，不行了。
开玩笑，这个可能因为太超过，因为被关在那边就够可怜，不能吃外卖。
我觉得如果你违反规定的话，就处罚嘛，好比说变自费，
罚钱，
对啊，罚钱啊，对啊，我觉得这就比较合理的、啊。你不能因为假设大家都会违规，所以要先检查，对啊。当然如果你要跟我讲说那这样天下不就大乱了，干那真的没什么好讨论的。仔细去思考我们今天国家的警察今天随意乱盘查随意去乱临检的状况，也是不是假设大家都会犯罪，假设天下大乱状况而造成这个社会上的麻烦。
你不能假设大家都会做坏事，所以全部人都要怪跟狗一样。
对。
不是，是你要假设大家都不会做坏事。
对。
然后你要让大家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那当有人滥用这个机制的时候呢，你就严厉处罚他。
对，要这样比较合理。
反过来嘛。
对对、
啊。太平洋没有加盖，你去对面住嘛。
对啊。
还是台湾海峡啦。太平洋对面是美国。相反。
台湾海峡对。
你有加盖黑水沟你自己游回去嘛。对岸。对岸大家都怪跟狗一样。没有。
对， 这不合理啦。
这么喜欢被管的话，就去这个管很严的地方住。
同意啊，对啊，而且尤其是像世界各国的，其实都朝着很开放的方式进行。
对，
那我就还是在呼吁，我觉得当然陈时中他们有一些说他可能会慢慢朝一些开放的方式，对，那我希望在这个方面也应该要跟进。
好了，反正我个人的立场就是完全不支持啦。我觉得就是人应该就是要被预设不会做坏事，嗯，然后要享有很高度的自由。嗯、你发现他做坏事，你就也要严厉的处罚我。
对
对，我觉得人是要保持这样的福星，不是说你会做坏事。所以那个教官可以收你包包，隔离所的人可以翻你的食物。嗯，那个老板要不要看一下我的 email？ 那警察要不要来随时来看一下我身份证？
我觉得其实中央指挥中心到目前为止，坦白讲，我觉得他在防疫上做的很辛苦，也做
的
很好。
这个完全不是我们今天在攻击的，不是我要讨论的。防疫的成果是，
我觉得非常
是众所皆知的，
非常了不起的，
是举世瞩目的。
所以更应该在这么了不起的状况下，我觉得那个相关的法治的措施应该要跟上。我觉得政府这时候应该要出手去帮防疫指挥中心在法制度的设计上更加的细致，让他的做法更合乎人权，这样才对，好不好？
这样才对啊！
对啊，
尤其是他要出来选台北市市长，不是吗？
就如果陈时中，坦白讲，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立场，我觉得陈时中很赞，这个人我很欣赏，我觉得他很赞。
哎、欸，我就说真的，我觉得这个政务官事情做这么好，出来选举很可惜被糟蹋，因为出来选举都被糟蹋，被乱骂。
哎、欸，反过来，我觉得他做这么好，更应该要出来选举。
为什么？
我就觉得这种就是人才，他就要出来选。
我觉得他就应该留在这个行政体系里面，最后出来当什么行政院院长。
对，我觉得他
不要去受那个选举的折磨。
但是我觉得他是适合选。
为什么？
他在防疫记者会上的表现，他这个人超级适合选举，他绝对是超级适合选举。
他在防疫记者会讲话有很吸引人
吗？他那些防疫记者会上那些很漂亮的回应，对我来讲，我觉得那个不是什么可爱，那个就是他厉害。
觉得他哪一些话让你觉得很厉害，很吸引人。
哎、欸，所以你这样一讲，我还想一下。但是我就
对，我觉得他讲话没有什么记忆点呐、啊。
没有，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啊。就是好比说，
就是在就是因为讲的太好了，都是在这个领域防疫领域可圈可点的。可是本身没有太多的花言巧语，没有像韩国瑜这么的煽动人心，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他那话就是在对的时间讲出对的话，就会让一些国民党对他的攻击，就是会反而被抵消掉。啊，我觉得这点是厉害的，所以我必须讲。那你这么厉害，那你的法治的这个地方，我刚刚跟你讨论的时候，不是讲一句话吗？法治弄不好这件事情，不是他的，就是他能够做，因为他并不是法律专业嘛。但我们就是必须要怪他。
对，
所以我就说，他如果法治这个地方没有相对应的一些人帮他弄好的话，那对选举他可能会有点不利。
对，
这个是未来必须要考量的一件事情。
对，
我还是觉得他很赞，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做的不对，也做的不够好。这我自己对他的一个想法，这样
就你不能说干老公可能会外遇，所以手机我都要检查一下。
哎，这样不行啊！
除非你老公是王必胜。我道歉。
没错，没错啊，但
自己按掉，
但外遇也呀、啊、就这样子、啊，
这样子，哎呀，
好，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表达我们的立场，就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做不对的事情。
对，我觉得这件事都不对了。
我们还是要呼吁，我就觉得他们其实 就是这件事情必须要改善一下比较好。
那你要趁现在骂教官吗？我们还有点时间。
不要，我们不是要讲第二个议题，
看你了。
不要，不要骂教官，我要改天一集讲。
你要讲一整集吗？
就是要心情分享嘛。如果改天真的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因为真的我从小就非常不能接受什么翻书包啊，然后觉得会被预设可能会被捣乱啊，然后就要配合一些什么规矩啊，这真的是我从小就不能接受。这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念法律系吧。
过年的时候不是秘密，我说我国中的时候那个联络簿很好笑。
对，
我因为我每天都那个日志都在呛老师，
那老师批改的，
他的回应有时候也很好，也很玩味。
我知道，
我必须坦白讲，我国中班导，我必须坦白，我不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班导。但是他在回我这件事情上，就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个交锋在这样。之后我觉得之后开一集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聊防疫的事情，
好吧？好了，换一个话题。
好，换个话题。
先干杯一下。
ASMR。好，我们今天要聊第二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其实坦白讲就是一个比较纯法律的意义，
更困难。
对，更困难。
现在跟防疫有关。
对，
其实也很多听众
敲碗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只有一个人，就是也还甚至写 email 来。
对对 对,
對 ，IG 私讯进来。
对 ，IG 私讯，
他们都来讲说我们能不能讨论这个话题。
我跟你讲，其实这个话题坦白讲，
哦，你觉得不难吗？
我
觉得超难的。我
觉得不难。我觉得在法律的概念上不难，因为我跟你讲，因为之前毕竟在教书的时候，这件事情的认定我觉得没那么困难。就这件事情变这么困难，我反而蛮意外的啦。好了，我们讲直接抛出的议题是什么？就是究竟被隔离这件事情，它是不是一个拘禁？这有什么差别？因为如果你被拘禁的话，你可以跟法院说：“法院，拘禁我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放我出去。”
对。
但如果不是被拘禁，你就要乖乖被关，就是这样。很怪，这很怪嘛，对不对？好，这个议题是这样，就是先跟大家讲啊，好，贵志是律师嘛，那问你，假设你今天有一个当事人 call 你说，干我被抓了、啊，他们好像要羁押我。那羁押这件事情，它是不是一个所谓的逮捕拘禁？
拘押一定是拘禁、啊，
就拘禁嘛。对，拘禁嘛，对。那如果今天要羁押一个人的话，要什么程序？
基本上就检察官要去申请，羁押嘛。
跟谁申请？
法官嘛。法院审查，好，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
对，
才可以下羁押票嘛。那押票就押起来了。
他抓到之后24小时嘛，原则上24小时啦。但我知道有时候是什么隔晚上过几个小时之后才开始算之类的，反正不管怎样，就是你被抓到，原上被抓到24小时，如果要羁押的话，要法官同意。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涉及刑事案件要被关起来这件事情，要法官同意，很严格嘛。
对，
对，就是要被羁押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你看，你今天被隔离，假设隔离是个拘禁，需要法官同意吗？
不用，
不用，需要检察官申请吗？
哎，不用哎，
谁说你要被关就要被关？
你的快筛。
对。没有啦，
你快筛阳性就被关啦、
啊，你快筛阴性也要被关啊。
哦，对对对
对
对，有足迹有足迹，
从国外回来也是啊。
说到这个，我有一个很喜欢去的酒吧，这边就不讲名字了，因为喜欢去酒吧其实很多。
哎，对，
但有一个节，但是有一个酒吧我在节目上偶尔会提到，
哎，
前一阵子有确诊足迹，
哦，
所以老板被抓去隔离，
他在隔离几天？
哎，他很幸运，他隔离了，有算一算，可能5天就出来。
嗯，
但他心情很差。
嗯，
所以我们这一拜。几个常常去那家店的酒友，
然后去帮他，
他揪我说：“哎、欸，去给老板加油打气一下。”说他心情很差，
合理啊。
他说因为疫情的关系，生意已经不好，
还要被关，
还要被关，还被新闻报有足迹，然后就更不会有人去。
对啊，对，这影响很大。对啊，
他说但是那个足迹，就那一位确诊者后来被发现，他其实连续三采阴，然后体内又有抗体，所以后来那个卫生局就觉得说。他的那一次阳性，应该是旧案，就是他以前得过，所以体内还有一点点，
哎、欸欸，好可怕哦，
还有一点点病毒，
所以他早就得过了，
对，他是那种早就得过，然后康复，然后因为体内还有一点点，所以又被测到阳性，但是后面连续三采阴，然后体内又测到其实有很高浓度的抗体，这就被判定那个人其实在进入那个酒吧的当下根本就不会有传染力，
哦，
所以那个老板才关5天就出来。
啊、那很衰耶、欸，
就超衰的、啊，超衰的，
超衰的。
好啦，但是要在节目上讲人家名字吗？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很想说大家也去帮忙消费一下，但是又很怕就是讲出来，反而大家更不敢去。
哦、我们帮我们就呼吁大家，就是我觉得生活真的是要慢慢回归正常，
真的真的。
但我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也活得蛮正常的啦，因为其他我觉得台湾人目前为止这做得很好，就是目前我看到的生活就是大家都蛮正常，但大家都会戴口罩。
对，
我觉得很棒了啦。
对，我觉得很棒
了。我觉得很棒了啦。
我已经戴口罩，戴到觉得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不要戴好
烦。对呀、啊，因为我每次都觉得，为什么我俊俏的脸庞要被遮住？
我觉得我皮肤是比较敏感的，脸部就是我戴口罩，真的脸会很痒
啊。
我不是故意的，就是我戴一下下，我就会抓下来， 就必须拉下来抓下来，因为我脸是真的很痒。
OK，
我对那个棉絮，因为那个口罩会有棉絮翘起来，这我不知道。反正就戴那个口罩戴久了，常常觉得就是会有东西在抠我的脸，我觉得脸我脸会痒到受不了，必须要拉下来抓一下，再带回去。对，我也不是故意，就真的不舒服。对，我真的是希望这次可以不要再戴口罩。
对啊，没错。但我们今天主要的议题是要跟大家讲说，其实在过去的时候，很多人他回来被隔离的时候，他跟法官说，法官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不应该被隔离，因为我 PCR 是阴性
啊。
那这东西就是要回到一个法律叫提审法。
对，
要不规则要跟大家讲提审法到底是干嘛用。
这个提审法它概念不难，就是我要见法官。
你哦，我怎么要见法官？
干，我被关啊。
你被关，
我莫名其妙被关啊。
OK，
那我现在被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只能叫谁？叫法官来。
不是，你被关白就应该要叫法官，你叫天他也不会理你，你叫破喉咙他也不会理你，
你叫再大声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看，放音效。
哎，新机器好赞哦！感谢正成，
感谢正成集团，希望可以再多送我们一些好的东西。
没错，
好，反正不管怎样，就是。刚刚贵子讲的提审法就重点就一个啦，如果你今天被国家不是私人哦，
对，
私人那是要叫警察，你被国家
私人叫法官没有用，
没有要先叫警察，
对，私害他也不会让你找法官，
没错，你被国家逮捕拘禁，你只要认为我不应该被逮捕拘禁，你就可以用提审法提审，
对，
提审坦白讲就是说你叫法官来说，我今天他国家逮捕我逮捕拘禁我是不对的，放我出去，
他乱抓，
基本上就
是这样，他乱
关，对，
我觉得他关我没有道理。
对，
没有法律依据，
没错，
有法律依据不是这样用，
没错，就可以申请提审。
法官当然救我啊，我不要被关啊之类的，
就是这样子。好，就含涉到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案例，就是
你又讲一个很难字，含涉，
含涉就是、
欸、你讲含涉，一般人只会觉得很涩而已，又含又涩。
你是不是去涩后部里太多次了？
我大一的时候就觉得说，为什么法律人要用一个这么涩的名字？含涩又又含又涩，就是要讲一个一般人听不懂的东西。
你这个叫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你知道吗？这就是你自己这边满脑子淫乱思想。
然后我真的打从心里不觉得听众知道含涩的含跟涩是哪个涩？
含涩的含是那个三点水的那个
涵养的涵，
然后涩是那个摄入，不是
摄政王，
摄政王
摄取营养，
这是个法律用语。
对，
翻译就是套回我们案件事实。把这个法律套回我们的案件事实，所以我们刚才的法律就是提审，你被逮捕国家非法，你认为非法逮捕拘禁，可以申请法官来救你出来，这就是提审。
所以不觉得那个含涉也很合吗？含涉就是把事实放进去法律来看一下有没有符合，
确实
含涉就是你把它放进去含一下，看它符不符合，它就会涉。
啊，就讲也还蛮有道理，
对不对？
确实蛮有道理，没错。那好，那我就继续用含。好，那我们就去用含涉，这个顺便教大家一下，这就法律用语。那如果含涉到我们事实，就是当时很多的机师
对
回来很不开心啊，
对对对对，
啊被 PCR 阴性又阴性，那你还是要关我14天，
对，
所以他们就做了什么事情？申请提审。
申请提审。
那过去申请提审的时候，法官都怎么判？
法官就觉得这个提审都乱提的吧？
哦，
对对，
你在闹，
就觉得闹啊。
对，
你说你要说指挥中心没有法律依据吗？桃园市卫生局没有法律依据吗？有啊，
有嘛，只是
传染病防治法嘛，
对，只是就传染病防治法以及
指引
肺炎条例，
对，
肺炎条例这都有啦，对，
对，
然后一些指引这样。它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知道吗？我们刚刚在翻那个中央指挥中心那个指引，
对，
他那个提审的 QA， 他说了一个东西，他说，
哦，对，你刚刚说你觉得你很不以为然，
对，不以为然，他说如果你今天是不要被关进去，
对，
那就是拘禁。
No，
那你可以申请提审，
对。
但如果你就说 OK， 我自愿被关，他就说那就不算拘禁，因为你是自愿。但是其实这很怪啊，因为其实理论上按照概念来讲，你只要被隔离就是一种拘禁，而且这种东西其实无所谓合理不，无所谓同意不同意啊，谁敢不同意？
自愿被关，如果要不属于提审的话，我觉得要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那我不想被关的时候，我就要可以走。
对，没错，这才是真的自愿啊。
对啊，
这才是真的自愿。
我这段时间自愿被关啊。当我不再自愿的时候，我就要回家了。
对啊，
对啊，那才叫自愿吧？
对啊，所以其实理论上，你回来基本上，我们大家社会上一般人的理解就是，你就是强制被关14天的，
啊。对，
我先不管什么7+7什么制度，我就先假设是14天的，啊。那可是有问题是，当初法院判决说，法院裁定都说这些东西不算拘禁。
嗯嗯嗯，
对，因为你本来就是配合防疫措施，所以它不算拘禁，
okay。
所以驳回这个提审。
对，
结果有一个人是机师吗？
对，他们全都是机师。
机师嘛，
他们应该是机师工会，就是联合去发动这个运动，就希望大家来关注一下机师的人权情况。
对，
因为他们其实是，我觉得可以讲一下他们的状况。他们其实落入了一个蛮，我觉得很辛苦的，甚至是其实蛮值得大家同情的循环。
我必须要坦白讲一件事情，我们去年不是帮机师讲话被大家骂，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再帮他们讲话。
对啊，不会停下来，机师啊，空服员都这样帮他讲话，
很辛苦啊。
因为以前是空服员职业工会。
硬要
讲自己，
对啊，就
今天才刚开完庭，长龙罢工的那个案件
哦，
拖超久，
拖到现在，我都快忘记你已经
超久，
我都忘记你已经是这个方面的律师了。
好了，三月中要判宣判，
宣判，
希望有好消息，
好结果。对，反正就是这群空服员跟机师很辛苦啦。
你看，他们就是降落之后呢被隔离，
对啊，
对不对？所以你看，人家上班回家。他是上班隔离才回家，
对啊，隔离之前是14天嘛，对，一开始，
而且回家之后也没有真正解除隔离，
因为他马上
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管理，他就待在房间里啊。
你说他回到家，自主健康管理不能去看五月天，不能去跟朋友吃饭，
嗯，
但那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跟社会的隔离。
我是觉得不能去看五月天还好啦，
真的吗？
还可以接受啦。
不行，你看这段时间我看了什么灵魂沙发。
你真的是去了蛮多的，
因为去音乐季，那音乐季是什么名字啊？突然想不起来。
有，我有看到你的，
我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啊？浮现季，
我看你现动态。
浮现季，然后更往之前又看了什么？很爱看演，我很爱看演唱会了。
哎、欸，其实你私生活
这一半要去告五人啊，
要去告五人。
对，
哎、欸，其实你私生活比我丰富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现在就是一个认真在过生活的一个状态。
我反而就是那种就是有空的时候我都待在家里。
哦，真的、哦？
我很享受一个这个。就是没有人打扰我的，这应该是跟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好像看起来很活泼嘛，对不对？对，跟大家都在玩，但是其实我是很喜欢独处的。
哦，
我非常喜欢独处。
我觉得我一阵一阵的，我有一阵就很需要独处，
嗯，
我有一阵就很想一直往外跑。
哦，
但我觉得我最近这一年都很想要往外跑，
所以你特别能感受空服员跟机师的这个心情，对不对？
对，我觉得
不能往外跑是很痛苦的事情。
你看哦，他落地之后按照现在规定。打满五剂的，如果他们不是打满五剂，打满五剂，打满五剂是我朋友，因为我朋友之前在香港工作
，OK，
在香港先打两剂 BNT， 可是在香港打，在台湾等于没有记录啊，
嗯，
在台湾后又打两剂 BNT，
好、
哦，所以现在理论上应该要准备去打第五剂，
啊，
我想说为什么要拿自己的身体做这个实验？
好，他以为是
疯狂
在收集乖宝宝章，打满五剂可以换一杯饮料，是吗？
他都跟我们说他去打的时候，我就说哎、欸，你被第三剂嘞。他都说没差，反正就打。对，我就要算一算，我觉得我等下问他，他应该要去打第五剂了。一个
期待，
他这样跟那个谁啊，杨志良有的比。
对哦，
杨志良不是就是先去打什么高端还是联雅？
对啊，
然后后面又自己跑去打 AZ 是不是？
对啊，这个真的是
超强超猛。之前还有那个还有一对夫妻，就是也是
我知道他骗，他用骗，
用骗的也是骗到不知道4G还5G。
对，
可是这身体到底是
我先呼吁大家，这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是没有必要，
我们就有就赶快去打。
对。
对吧？像我们两个都打三 G 了，
对，我们两个打三 G 啦。
对啊，
我第三 G 打高端。
你是 AA 高吗？
我是 AA 高，
我跟你一样啊。
对啊，
跟你一样。嗯，
因为我想说高端没有什么副作用，选这个好了。又
对啊，
我打高端的下午就要开庭，
那就适合打高
端。对，我就不想要说打一个什么莫德纳，然后边开庭边发抖那种。
我选高端是因为它比较好抢、
哦，
因为大家都很爱抢莫德纳，我干嘛跟大家抢？
有听说高端有一阵子抢不到、欸，
应该好像台北市分配的好像比较少，不知。还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当初要抢高端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也是找我家里附近的，
对，
然后也是都找不到，然后再找比较远的，但还是都找到
了。好了，不要说抢听什么演唱会，就平常晚上跟朋友喝小酒，
喝个小像我们现在这样子。
对啊，你说他们不行啊？
对啊，其实他们很辛苦啊，
很辛苦哎、欸，落地五天被关五天，后面九天又要自主隔离，
对，
那不好意思、哦，结束隔离之后呢，可能又要飞了，
对，
然后又落地又隔离又自主隔离又飞了，
你要什么生活？
就其实是没有私人生活可言。
对啊，所以之前的3+11，我们岂不是讨论过吗？
对，
对待机师比一般人宽容是合理的事情。
对，
对啊。
我相信听众朋友都绝大多数都不是机师，也不是空服员，可能还是会觉得很不合理。
哎、欸，有机师，有机师。
我说多数嘛，
多数。
我觉得大家至少尝试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一下，再来决定你的答案。你不要，然后但就会有人说什么机师一个月收入20几万，这人就需要忍受啊。
啊、不是啊，干不能这样讲啊！
哎、欸，干古玩一集业配就30万，看他要不要去被这样关。
对啊，
这跟收入没有关系
啊。最近刚从西班牙回来嘛，啊，是不是要被关？
他正在被关，
还在被关啊！
好像不知道关出来没有，
我不知道，不确定，
不知道。
对啊，我又不能这样讲啦。
对，我觉得这跟收入没有关系，收入高不代表他就需要忍受非人道
对待。对啊，我觉得这真的不合理啦，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帮这讲话啦。所以我们接续讲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后来就发起一个提审运动嘛，
对，
一直不断挑战嘛。
他们就觉得说，我都已经打2剂，甚至打3剂了
啊，为什么还要这样子？风险
很低，
对。
那我真的还有必要一直配合这样子的一个防疫的措施吗？
哎，这个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对
不对？然后反正他们一直不断挑战嘛，那时候很多裁定都认为说他们不算是拘禁，但是最近有一个台北高等法院又有一个人，他就是被裁定驳回，还再上诉
抗告，
抗告啊，对，不好意思，对不起，抗告，因为他是个裁定嘛。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裁定跟判决差在哪里？
啊，没关系，不重要了。
啊，对，好像也不重要。
想要知道差别在哪里吗？付钱找律师就可以了。反正一般来说，裁定跟判决是差不多东西。
对对
了，因为反正你裁定下来、判决下来对你不利的，
你都不爽啦。
反正判决叫上诉，裁定叫抗
告。判决这个结果啦，裁定只是一个中间的过程啦。那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刑提抗制第一号裁定认为说什么？他认为说隔离就是一种拘禁，
我觉得这明就是正常的答案吧。
对，就是我刚才讲，我其实觉得这很正常啊。
那应该先讲不正常的东西是什么？
不正常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本来过去那些提审啊，他们去说，哎，我被拘禁，这些技师去说我是被拘禁，
他说不算，
请法院来查一查这个拘禁合不合法。嗯，法院跟你说，
先不管合不合法，
这不是拘禁，
那不是拘禁，
为什么不算拘禁呢？嗯，因为你还是可以外出，
对，
只是会被罚钱而已，靠腰。
对啊，这。
就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怪结论嘛？
对啊，就是 这就像是说什么中国的网络是自由的，因为你可以翻墙
啊，
一样道理啊，哪是这样子啊？
哎，这个你这个比喻好赞哦，
赞吧，对不对？
比喻超赞的，
对啊，我们可以翻墙啊，所以就自由的，不是这样子。
学校没有禁止你翘课，
你
只是会被记过而已，
只会记过而已，对啊，
干那就是不行啊，
对啊，
就会有不利益的待遇啊，
对啊，
你会有被处罚嘛？
你不是不能杀人，只是会被判刑而已。不是这样讲吧？
不是不能强奸他啦，
对啊，
坐牢而已，
坐牢而已，不是这样子。
这逻辑超怪的，这超级不能理解。
对，那只是说这个东西，他真的做了一个比较这个高等法院这个抗告做出的这个裁定，算是比较统一的这个见解了，就是被隔离就是拘禁，只要是拘禁就可以提审。
从这就暴露出来说，台湾的这个司法体系对提审法极度不重视了。
对，
这个钱建龙法官之前在某一次私人的会议就提过这件事情。
他上课其实也常讲了，
对啊，
对啊，所以其实还蛮公开的，
公开的嘛，就说台湾提审法就是早就过时很久，然后从来没有人发现他居然已经跟很多法条都不合，
对，
就是跟其他法条会有矛盾，
对，
就证明一件事情，提审法这部法典白里面都已经发霉烂掉了，从来没有法官用过，所以根本就没有人发现这件事情，
对，
所以后来提审法赶快修，把它修掉，
就因为确实嘛，因为如果今天是刑事案件的话，通常大家回归到刑事诉讼法嘛，对不对？那可以跟大家提审法本身就是因应不是犯罪的事情，但是你要被关的事情，要把提审法发动嘛。
因为其他的政府机关通常也不太会关人，
收容，
对，
就要么就收容，就是如果我今天抓到你是非法外劳，我要把你遣送回国，那我先把你收容。那这个有可能，
你说把他关到什么禁炉之类的那种地方？
对，关禁炉超过14天就必定要提审法要启动。
对
对，其实就是、或者是说他被关进去第一天他就不爽，他也可以用提审法。
对，
其实事情是这样。
所以现在
这个裁定其实就是宣告，意思就是跟大家说隔离就是一种拘禁。
对，
所以我们要跟观众讲，你任何人回来，你不想被关，你就可以提审。
对，
但是如果你觉得被隔离是合理的，我就我的角度，我也没有觉得不合理。
对
对，那只是说不合理的地方可能是在倒这个食物啦，或者是机师那个地方可以再斟酌啦。
有一种状况啊，之前有一个被隔离的人啊，他就说他被隔离的理由是他跟确诊者在同一间餐厅吃饭。
对。
但说据他那个人觉得，据他的理解，确诊者来的之前他就已经走了，
他走
根本就没有遇到。
对，
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觉得是这样，你就申请提审。
对，
那法官就会帮你请，他就帮你调资料。
对啊，
请卫生局就是说明你跟确诊者真的有接触过。
对，
那如果法官一查发现没有的话，你就立刻被放出
来，就立刻被放出来。对啊，
对啊。
那其实也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讲这个裁定啊，最后这个法官是驳回他的这个提审，还是肯定，还是把他放出来？
对，还是驳回。
其实驳回嘛，但他的意义在于是他肯定被隔离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拘禁。
对，你有权利要法官来，你有权利见到法官啊。
对，你有权利见到法官，那法官也肯定这件事情。他只是说但是你被隔离这件事情，法官认为是在合法性上是合法的，
对，
也合理的，所以
有限。
对，所以他让你继续被关。
对，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肯定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限制我们宪法第八条保障我们人身自由的事情。
对。 但我有时候觉得机师真的有需要一直这样隔离吗？有些那个航班啊是当日来回的、哦、
对，
他不是说到你飞纽约一飞可能飞13个小时17个小时，嗯，当然不可能立刻再飞回来，累死。
不要讲那么远，日本就当日，常常就当日来回。
其实现在应该就是亚洲这一区，基本上当日来回嘛。那这些机师，假设你从头到尾都不要下飞机，根本就几乎也跟当地人是隔绝的嘛。
对啊，
那这种必要关那么久吗？
所以其实我必须坦白讲，我觉得如果这个真的要更宽松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们要鼓励一件事情，我就要鼓励大家去打疫苗。就是如果接种率越高的话，我觉得相关的政策是可以 越放宽的。当然我必须坦白理解，就是当然有些人是因为身体的关系被建议不打疫苗，那我这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们也体谅。但是如果你身体是完全 OK 去接种疫苗的，我觉得 我是鼓励大家去打疫苗。
对，
如果我们的疫苗接种率越高，政府就放宽这相关的政策的正当性就会大高。
嗯，我分享一个我自己之前办过的案件了。那个案件已经定验了，这也没有什么不能讲的，还上过新闻。他是台北到上海的航班，然后当日来回，然后那个中华航空他们就规定，就是空服员在上海那个航班，到上海之后呢，不可以离开飞机。他就说我们当事人离开飞机，就把我们当事人开除。那这个中间不管，反正华航后来败诉了，我们赢了。我们当时的说法是，他离开飞机是为了要去打电话，又要去用什么机场航下的 WiFi 什么。好，反正这个都不管。我意思是说，这些机组员他们其实现在被航空公司盯得很紧，
内部的规则就非常严。
在防疫发生之前，在疫情发生之前，规定超紧的。那时候不让他们下飞机的理由是，他们要立刻搭同一班飞机回来，就一些非安上考量。谁知道你离开飞机后有没有跟恐怖分子拿个什么炸弹回来？
对对，
华航在飞在那个在那个华航的律师在法庭上是这样讲的
啊。
那当然我是觉得很好笑了。
哦，你知道吧？
你说，哎，机场是怎么高度管制区？你说要有人接应进来，拿个炸弹然后放在飞机上面
啊？
但不是不可能，但是就是实在是有点荒谬。
对，
好。他们就说要用最高规格，因为华航以前出过事情，华航曾经有一阵子是，他们说在法律上就常会讲，在说华航经历过一段很惨淡的、人颜面无光的，大家想到华航就想到一直掉飞机那个时期。
对啊，1995年名古屋嘛，然后2000年之类的，反正
对他们说华航挺过来，就是因为变得非常的严格，所以他们就要坚持如此严格的，即使你只是出去接个 WiFi， 打个通电话都不行，反正华航 WiFi 是不管，然后。我意思就是说，华航、长荣他们现在其实都非常严格的管理。
对，
那有一些每一个航班有飞有那种跨州的，
嗯，
有这种就是区域型的，
嗯，
其实状况不一样。搞不好这些人从头到尾就没有离开过飞机。
对，
那可能就是接触到飞机上的一些乘客，真的有必要这么严格吗？这是我一个我自己内心一个很深的困惑啦。
我觉得在今天的结尾，我想讲一个事情，就是我记得我们上次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帮机师讲话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有一个听众骂我，
对，
他说啊，不是同岛一命吗？
对，
那、啊、你们还帮这些机师讲话之类的，我觉得对，
干，这些人不是住在岛上吗？
我觉得我们全部都同岛一命，正因为我们是同岛一命，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去清楚的去了解每一个职业在这个社会上他会碰到不同的困境，我们要去体谅，这个体谅才是真正同岛一命。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拿同样的标准。如果我们今天能真正体谅这些机师跟空服员他们在职业上碰到的困境跟这些严格的事情，如果我们能真正对他们去体谅，去设身处地对他们着想，这才是真正同道一命。
对，就大家互相体谅彼此的辛苦嘛，不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我说真的，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因为像 Omicron 是看起来得了之后
比较还好，
大部分都轻症。
对，
像台湾这么多人得 Omicron 之后，其实也才一个重症。
一个对对，一个去世，
那个、
一个去世，
还不是没打疫苗的。
哦，对对，一个，而且他80岁。
对，就是讲直接一点，就是他状况就是没有打疫苗，可能因为本来就年长，所以打疫苗担心副作用，开始不打。
对，
然后因为这样去世。
对，
那这当然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对，
但是我们想要讲的是说，台湾得 Omicron 的人其实也有累积了一定的数量。
对，
还一个重症，
嗯，
真的有必要。
用这么严格的方式，
对，我们有用这么严格的方式去对待肠病毒，对待 B 型肝炎，
当然没有，因为致死率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啊。欸、可是其实武汉肺炎的致死率没有明显的高啊，
但是还是比流感高了。
它是对它稍微高，
对，
可是说真的没有到非常高，
对，
它
只是传染力太强，
它是传染力太强，然后得了之后呢，可能要花很久才治好，
对，
所以会占用医疗资源，医院会塞爆这些人，它的问题其实在这边呐、啊，对，
那对啊，我觉得大家就是要互相多体谅，如果当
就是说真的，我也不能够说在过去那一段很严峻的时期，要求这个机组人员忍受比较高的这个待遇是不合理的，我觉得我也很难下这结论，
很难下这个。但是现阶段
我不能接受，就是说，哦，因为他一个月拿20万，所以就也要接受这个。
对，我也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是太怪。
我觉得他们
是你只是看不爽人家赚那么多钱而已啦。
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啊，没错。所以我觉得多一点体谅，然后去思考这些政策要不要慢慢随时间去有制定不同的宽严的程度。
对，
然后做这些思考，让这个社会变更好，这才是真正的我们所谓的同道移民，而不是互相指责。讲难听一点，你那些批评其实也只是为了自己，
对、啊，
那个才不是同道移民的竞争。
不是，你是为了自己，你只是不想，你只是自己不想得病而已啊。对，你没有在在意大家了。
好，
今天就到这边，我们录了57分钟，
赶快结束，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